我与许多在座的同学们经历都差不多，从小到大都是在父母身边长，然后衣食无忧，所面对的也就是学校的功课和各样的考试，其实并不认识罪，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乃是真的是因为自己的那个对罪的认识并不深，因为还是属于年幼的时期。然而在工作，就是大学毕业以后，我参加了工作2年，在这2年里面，真的是我看到了。原来在学校里面没有看到的人的罪恶和这个社会的罪恶有许多，有许多纷争，有贪财，有贪欲，这些其实那个时候我都有，就是罪孽自己想胜过，却是没有办法胜过的。它就如同那个，我与许多人接触也发现，罪恶就是在人类的社会里面就是存在的，无论你的是贫穷或者是富有。亦或是你自己的修养如何，亦或是某种宗教都没有办法使人脱离罪恶，也无法自救。特别是依靠，如果一个人专心依靠的智慧和才能的话，反而会越走越偏。但是感谢主，他爱我们，他亲自来地找我们，神将那无罪的代替了我们，成为我们的罪，好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真的是我未完全认识神以前，2000多年前，父神就把那个预定为我们所赎罪的羔羊差遣到地上来，他来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乃是神在旧约里面诸先知书所预表他的，都是指着这位主耶稣说的。他来到中间的3年半的服侍和他一生的经历里面，完全是顺服天父的旨意，拯救人的罪恶，洗净人的一切的不义。拯救真的是当时非常贫穷、非常渴望弥赛亚的那个以色列民族，感谢主，他不光看守他以色列自己的民，他还因我们的缘故开为我们开了这条因信称义的道。为了真是得着我们，他时常的在恩召我们，好让我们可以脱离自己的罪和死。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来到美国，来到 Houston，又来到 Dumbo，脱离了国内工作的环境。原来看是自己想脱离这个环境，但是现在看，全都是主体谅我肉体的软弱，一步一步的把我带到这里来。真的是我来到教会中，就心里有那种说不出来的喜乐。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现在知道是圣灵在我里面在做那松土的工作。主耶稣也说，圣灵来了是要为教世人为罪为己为世界，自己责备自己。我当时就其实是心里在自己责备自己，我说我似乎是跟这个救恩很遥远，并没有什么跟我有关系的时候，但是主在灵就特别给我开启。在一天晚上，我回家去看一个视频，那个视频是根据路加福音所拍摄的主的一个生平，然后在那个视频里面，我就活现现的看到了那个主耶稣他如何爱罪人，如何拯救罪人，然后我当时就被主的灵摸到了，我就直接就流泪忏悔，对主说："主啊，你宽恕我，我真的是时常是悖逆你。"感谢主，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苦的心，他并不轻看。从今以后，我就决定受洗有名，来接受他的福音，然后并且他也十分的怜悯我。我虽然在教会里是做最缺乏的肢体，但是他时常的是用加倍的厚恩待我，又给我加倍的体面，使我可以有时间有精力来读主的话语，并且默想他的一切的智慧。在祷告上面也是时常的是越来越有力量，从主那里可以支取从天上来的力量。下面我想谈一谈在生活中经历主的事情。主说他是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他是生命的主。若要得生命，必须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一开始我们只认我自己只认为这是一个大道理，但是蒙恩得救以后，我发现这条路真的是我们每一件小事都可以来做的。这条路虽然是艰难，好像是选择的是苦难，选择的是艰难，但是却不是选择罪恶。但是有的时候是十分难行的，因为救生命还有，然后魔鬼也有试探和引诱。但是主的话语是我时常的保障，真的是他的每一句都是充满大能的，可以在我里面做呢扶持的工作。在有一天晚上，弟兄姊妹们，请原谅还有福音朋友们，请原谅我，就是我想以自己的软弱夸口，我在肉体上有情欲的软弱很难克服，这魔鬼也用他尽所能的来勾引我。就在一天晚上，我向主祷告，我说："主啊，真的是求你救我脱离这个苦海。" 为什么会这样呢？魔鬼经常来试验我。但是主说，主后面他的灵就向我开启，说约翰福音第三章，然后我就去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他说的是耶稣同尼哥底母论重生，里面有一句话，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当时一看到这句话，直接整个人就释放了。我们这个肉体虽然是有情欲，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从灵的生命，这个灵的生命必要吞灭死亡，就是把肉体给吞灭，因为我们是从灵生的，若不从灵生的，是断然不能见神的国。感谢主，真的是他又其实刚刚那个诗歌也挺好，我们靠近十字架，其实我自己更觉得我们应该与他同定死，好让罪身灭绝，使罪不再奴仆。感谢主，我们若时常的拣选在他这边，幸而顺服在他的手下，他就要为我们成就那个不能摇动的喜乐，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下面我想说一下如何与主来沟通的问题，那就是通过祷告来向主交通。通过祷告我发现主耶稣真是那一位最知心的朋友，无论什么难事，无论什么隐秘事，说不出口的事，都可以向他来倾诉，他是为我们背负重担的主。通过读经、祷告、交通和服事，我也渐渐的能与主有一个正常的交通。我想弟兄姊妹主内的经验比我多得多，所以我只想说我自己时常的恳求主赐给我能力和力量，使我可以靠着死人复活的神继续前行。各位福音朋友们，这是我信主的一些经历，相信要简单，主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基督的福音不改变。求主预备我们每个人的心，开启灵里的眼睛，可以接受主耶稣做主和救主，愿每个人都能找得饱饱的找得他的慈爱，好真的是在他的神来享受他的丰富。下面祷告。主啊，主耶稣啊，我们何等感谢你，你已经听了我们，正如你时常听我们的祷告一样，谢谢你将福音朋友们带到我们身边，好叫你真的是你的全能的福音可以向他们显现。主啊，你说现在就是蒙悦纳的时候，今天就是蒙拯救的日子。主啊，真的是让每一个福音朋友心里都可以被打开来，除去一切拦阻人自高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主啊，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下面一起跟大家读一点圣经。不晓得在我们中间亲爱的朋友你从没有读过圣经，或者说你自己没有读过圣经的，能举一下手看一下吗？有好几位从来没有读过圣经那每一次你去教会你发现呢基督徒呢一定要让你读圣经你说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读圣经呢？那么我想我也被问过很多次这样的问题我最简单的回答就是，如果你去教会的话呢，你最好去读圣经如果一个聚会你发现他连圣经都不读了，我告诉你那个聚会你不能去了，还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至少最简单的回答我们来到神的家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读圣经。那么圣经刚才唱的诗歌大家你们还有印象他说这位耶稣基督他昨日直到永远怎么样不改变。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天地都会改变，神的话语一点一划都不会改变。所以你说这本圣经不得了，世界上没有一本其他的书它可以胆敢宣称说在这一本书里面到天地都废去了它连一点一划都不会改变。只有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是永远安定在天的。我不晓得亲爱的朋友们，现在你们了解的比我是20多年前来到美国的哈。我们那个时候对于西方世界了解的很少，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各方面的知识哈，你们有很多的这种，光手机就可以很方便。等一下我讲的一些这个信息，你觉得不，你马上可以查到，对不对？所以讲到比原来难多了。从前，你知道从前讲个故事啊，人家回去得啊，这查好多书才能知道你讲的对不对，对不对？人家现在马上上网，马上就可以知道你讲的对不对，是不是？你知道现在呢，我们对于整个的这个世界了解的比较多一点。考考大家可以吗？请问在英国哈鼎盛时期的时候是哪一个女王？还记得吗？Victoria 女王，对不对？哦，你知道在 Victoria 女王那个时代，这一个小小的英国，你知道她才只不过是个岛国，成为整个世界的强国。你知道当你要如果去问问 Victoria 女王的话，她告诉你一件事，她说哈，说她这个能够坐在宝座的上面，她能够使一个小小的岛国成为世界强国，她有秘诀的。秘诀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就是这一本圣经。他说，我离开了圣经，他说我不知道怎样统治这个国家。他说哈，我离开了圣经，我更不知道怎样统治我的心。我不晓得亲爱的朋友，你觉着统治一个国家容易不容易啊？容易不容易啊？当然了，你说我要统治一个国家的话，那我就为自己，对吧，得点好处，对不对？捞点钱，把我的亲戚朋友都摆到这个好的位置上，对不对？给他们开很多的后门，对不对？我们把这个国家最后变成一个亡国奴了，这倒蛮容易的，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要使一个国家是一个小小的岛国成为世界强国，那是需要很多的智慧的。但是 Victoria 女王她告诉我们说，其实最大的一个智慧，她从圣经里最大的帮助还不是她能够来统治她的国家，她说她得到最大的帮助是她从神的话语里面她得着的智慧是能够统治她的心。一个人哈，如果能统治自己的心，那实在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亲爱的朋友，我不晓得你会不会统治你自己的心。我们从前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哎呀，他说，哎呀，他毕业了。我说太好了，这毕业了，你知道，当然那个时候我们都读5年、6年、7年、8年，不像你们现在读1年、2年就毕业了，你们都很聪明的哈，你们都不读这个博士的。你们有的时候很多都读了个硕士就好了，对不对？你知道那个朋友他好不容易毕业了，那个是博士毕业啊，博士毕业以后啊，他说他好痛苦啊。我说你博士毕业应该非常的喜乐，对不对？我记得想起我也在美国读过博士啊，那博士那真的是很喜乐的一件事情啊。但是他非常难过，为什么呢？他说跟他一起读书的那个同学啊，一直拿 C 的，他是一直拿 A 的，最后他找不着工作，那个拿 C 的很快就找着工作了。哎，每天睡不着觉，你知道，想起这件事心里就痛苦。我说这个，你嫉妒人家，你痛苦啊，你很吃亏的，对不对？你痛苦半天，人家知道吗？人照样欢欢喜喜上人家的班，对不对？照样该去哪就去哪，对不对？但是他告诉我说，他没有办法。他不知道怎样统治自己的心。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今天很多的时候，人想睡觉的时候就偏睡不着，不想忧愁的时候他就偏要忧愁。你说人今天如果有一种智慧哈，能够统治自己的心，我觉得那实在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在美国了哈，先到美国哈，对美国历史有没有点了解哈？不晓得你们来之前有没有想一看美国历史？考考大家可以吗？美国人民最尊敬的 总统是哪一个？啊？刚才那个女生你说什么？谁？奥巴马？不是奥巴马。对不起，声音大一点。罗斯福啊，罗斯福是人家很尊敬的。不过呢，你发现，请坐，谢谢。你发现哈，如果你以后有机会，那很快你们就有机会了。你们飞到这个或者开车去哈，到 Washington D.C. 啊，你看到那个整个的那个美国首都哈，那里面唯一的一个坐着的那个雕像是谁啊？林肯。哦，你去看你就知道了。你说美国人对于林肯总统那实在是非常的尊敬的。好，这个林肯总统他告诉我们说哈，他告诉我们说，全世界只有一本书是他百读不厌的，就是圣经。为什么呢？他说哈，这本圣经是他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不晓得你明白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脚前的灯是什么？就脚前呢，就眼前呢，你有些需要，对不对？那么神的话语呢，就给你照亮了，对不对？让你知道你眼前你的需要是什么。那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我们在座的，我想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我想我们受这个时代的熏陶，受这个时代的影响，我们对这件事没有什么好稀奇的。因为你知道今天影响许许多多的人的一个思想模式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就是只顾眼前的利益，对不对？只要眼前有利益，那么这就是我判断事物，我这个指导我前面这个每一步的这个思想的模式。你知道这种的思想模式听起来看起来好像挺肤浅的，对不对？但我告诉你，这种思想模式在今天这个时代影响许许多多的人。但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如果是以这种只顾眼前的利益这种的思想模式，其实带给我们的益处是很少的，甚至让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受很大的亏损的。但是你发现很多人都不能够从这种的思想模式里面释放出来，受这个思想模式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对不对？你就想，如果林肯总统在那个南北战争那个背景，如果你了解一点的话，如果他的所有的这个思想模式只是顾到眼前的利益的话，我相信他不会成为美国人民最尊重的一位总统，对不对？你就别说要应付那个南北战争的时候那种的需要，你就下一盘棋的话，对不对？会下棋吧，哈。你就是中国象棋好了，或者说围棋，大家都会是吧？或者说西洋棋。如果你要下一盘棋的话，假如我这个人下棋的时候，我所有指导的模式只是顾到眼前的利益的话，你知道我在这场下棋的这样过程当中，我的学习过程当中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进步的，我很难进步的，因为我总是顾到眼前的利益，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圣经它不仅仅让人能够知道你目前所需要的是什么，它不仅仅是脚前的灯。林肯总统他特别告诉我们，他更是这个路上的光。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觉得太宝贵了，因为它不仅让你知道眼前你所需要的是什么，它更让你洞察许多事物背后的本质，让你的判断充满了从天上来的智慧。所以你知道今天啊，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个人觉着，虽然你来到教会，其实很多亲爱的我们接触过，就是连来到教会的时候所有的那种思绪也是顾到眼前的利益，对不对？来到神面前，很多时候我们所顾到的也是眼前的利益。所以你知道这种思想模式对我们影响太深刻了。但是林肯总统告诉我们，这本圣经带给他的帮助不仅仅是眼前的脚前的光，更是路上的光，看得非常的远，看得非常的深刻，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我想 如果在我们中间，亲爱的朋友，你今天来到这儿，你可能我们待会儿读的圣经你一点都没懂，我这个人也讲不清楚，你放心，你听一听就知道他没什么狗宅的，所以你说今天我白来了哈。但是呢，我劝你哈，在美国，特别你来到美国，劝你真的有机会好好读读圣经。对于基督徒来讲，圣经是真理，圣经是神自己的见证。对于基督徒来讲，这本圣太宝贵太重要了。但是就是我们中间许多亲爱的朋友，我真的不能接受你们所讲的一切的见证，我也没听懂啊，诗歌也没人帮我解释得很清楚，我都没有听懂，没有关系。我盼望你回去有机会拿一本圣经，我们教会有的，你如果你要的话，我们一定保证给你一本。盼望你回去稍微看一下，虽然你可能不能够接受我们所说的，但是我相信这本圣经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这个人不至于我们的思想模式过于肤浅，至少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比我们从前受这个世代影响的时候更加深刻许多。好，下面我们试试看，好吧，我们看一看圣经好吗，看看到底是不是那我们也能找到一点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或者我们也能够知道怎样统治我们的心，是不是？我们试试看好吗，看看我们也能不能得到帮助。我们今天读一段圣经哈，在圣经的约伯记，约伯记38章，请我们弟兄帮我们打好吗，谢谢。我这段圣经呢不是很容易哈，不过我们读完了哈，这个大家就知道了哈。我们这样哈，蛮长的，不过你放心好了，我们是短讲，保证大家一会儿就可以去吃甜点了哈，放心好了啊。这个待会儿你听我讲你就知道了，这个我讲得很快的。好，不过是这样，这张圣经呢，我盼望把它都读过。你发现你要是从来没读过圣经的话，你了解一下，你看看圣经里面所讲的到底是什么，好不好？看一下哈，我们男生念一节，女生念一节，它圣经为了查考的方便，它都编号的。啊，因为比如说我说啊，约伯记38章多少节多少节，那么每一个人去查圣经的时候，他都马上就查到了，所以很方便。所以为了查考的方便，所以圣经编了很多这些号，好不好？我们就男生念一节，哈，女生念，这样我们轮流把这一章呢念过。好，念的时候，我盼望哈，亲爱的朋友，这里面问了很多问题，我盼望第一呢，你可以试着回答一下。第二呢，你愿意看这些问题里面有没有哪些问题是最核心的，是最关键的问题，可以吗？带着一些这些的思考，我们来念一下好吗？好，我们下面一起来念，男生我们先来好吗？我们一起来。第一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海水冲出如出拍。那时谁搭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覆，用幽暗把它裹在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你自生以来曾定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将恶人从其中驱除出来吗？这光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亮光不照恶人，强横的膀臂也必折断。你曾进到海源，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荫的门你曾见过吗？ 地的广大明透吗？若全知道，直说吧。光明的所从何而？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你能带到本境，能看其事之路吗？你总知道，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你日子的数目也多。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袍仓吗？这雪袍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光亮从何度分开？东风从何路分散遍地？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时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生。雨有父吗？露水珠是谁生的呢？冰出于谁的胎？天上的霜是谁生的？珠水坚硬如石头，深渊之面凝成冰。你能系住某星的结吗？能解开三星的带吗？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众星吗？你知道天的定力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你能像云彩扬起升来，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你能发出闪电，叫它行走？说，我们在这里，谁将智慧放在怀中？谁将聪明赐于心内？谁能用聪储算云彩呢？尘土聚集成团，土块紧紧连结，那时谁能倾倒天上的瓶呢？母狮在洞中蹲伏，少壮狮子在隐秘处埋伏，你能为他们抓取食物，使他们饱足吗？乌鸦之雏由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好，我们这个今天晚上哈，和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我们就暂时哈就读这么一小段的圣经啊。不过虽然只是一小段哈，不用担心。你说圣经哈，它有一个特点，圣经啊，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虽然它借着不同的人哈成了书，没有错，但是背后都是神的灵在那里默示的。所以你虽然只读其中的一小段，很可能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能够了解整本圣经所要开启所要告诉我们的，好不好？我想这件事情，我想刚才读了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智慧实在太大了哈，不是这个人呢他能够讲论的哈。所以下面呢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什么叫祷告呢？祷告哈，说我们需要神来帮我们，可能需要帮这个讲的人，让他讲得清楚一点，也让神来帮助我们每个听的人能够听得明白一点。如果很多时候就算讲的人没讲清楚哈，很稀奇的。如果神帮助我们哈，他讲不清楚，你可能听得比讲的还清楚，好不好？我们经历一下可以吗？请大家闭眼低头，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让他来帮助我们一下，让我们来经历一下，好不好？好，下面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感谢你晚上把我们众人都一同聚集在你自己的面前。说我们实在承认人的智慧实在是非常的有限，人的言语更是非常的贫乏，若不是你借着圣灵把你自己启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没有人可以来谈论神的事情。主，我们只能谦卑地来到面前说，主帮助我们，愿你的爱在这里来充满在我们的中间。虽然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虽然很多的道理也许我们不了解，但我们相信当你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你得着最宝贵最宝贵神的同在。主，我们谢谢你，说你何等巴望把你自己的同在 赐给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主，晚上我们在你面前这样一同屈膝的时候，愿主你自己的灵来开启我们，帮助这个讲的人，也帮助每一个听的人，让我们都被一个灵所感，你圣灵的能力越过我们人所有的不足和所有的缺乏，愿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你怜悯我们，听我们的道，靠主耶稣基督的，阿们。约伯记在整本圣经里面是一卷非常非常特殊的一卷书，为什么呢？就着年代来讲，约伯记是整本圣经成书最早的一卷书，是最古老的一卷书，而且这个约伯记这一个书，它摆在这里，你知道圣经它分成几个部分哈？它这个中间这一部分叫智慧书，啊，就是 wisdom， the books of wisdom， 这个智慧书里面头一卷就是约伯记。所以约伯记在整本圣经里面的地位是非常非常特殊的，而且我们知道这里讲的这个人哈，叫一个约伯这个人，约伯这个人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亲自说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不容易哈。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自己说自己很完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我见过的，他说他很完全，不过你不用担心，你把他的配偶叫起来的时候他就不讲话了啊，或者你把他的 roommate 叫起来的时候他说哎呦这个不行，这个我还不能够讲自己很完全，对不对？就算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你的 roommate 都说你很完全，哎，请问神在这个时代里能不能把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叫起来说，我在这个时代里面我看你是个完全人。你知道神看人跟人看人一样不一样啊？不大一样哈。人看人是看什么？看外貌，对不对？神看人呢，看内心。圣经上说是人看人的时候啊，你就看他外面的表现。那神看人呢，看他的心怀和意念。今天有许多人觉得自己很 perfect， 非常完美。但你知道吗？这些人他们不大敢把他们心思里面所想的把它录下来让我们大家看一看，至少在神面前他不敢让神看一看，对不对？但是他不想让神看，神看得见看不见呢？神照样看得见。所以你知道约伯这个人不得了啊，约伯这个人他是在人类历史上神说的，这不是人说的，不是自诩的，不是说他太太说的，也不是他同事说的，好朋友说，都不是，是神说这个人在这个时代里面我看他是个完全人。这个人很厉害啊，而且刚才我们如果，但是对不起，我刚才我们只读了38章，你说哪有讲一卷书直接读38章的，有这样的吗？你们去修大读书，老师说咱们先读38章，有没有这样的？但是我跟你读圣经可以的，为什么呢？我可以把前面的总结一下，很快就讲了，前面三十，我两分钟就可以给你讲完。你知道前面这个整个的三十几章哈，记载了一个人在神面前问的问题是最多的一卷书。全本圣经哈，里面记载了很多人在神面前问的问题，记载了很多，没有一卷书像约伯记一样在神面前一直的问啊，一直的讨论的。你知道问了多少章吗？问了三十几章啊。我们中间有许多亲爱的朋友非常的有好奇，也非常有寻求的心，非常宝贵。但是你知道吗，当这些亲爱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问问题的时候啊，一张都写不下来啊，就问几个问题就走了。这约伯不是这样啊，约伯他在神面前他问了好 好多问题哦。而且你知道，你要真的仔细，从我说你回去你就可以啊，回来不要看了啊，这个你回去看，你现在来不及了，因为上面你看不着，你根本来不及的。但是你他这三十章里面问的问题，我可以说就着原则来讲，就着 principle 来讲，我们今天在座的许多神许多的朋友，包括神的儿女所问的问题，基本上都在里面，非常的稀奇。他这里面问到，而且你就越不问问题，有的时候你知道你读的时候跟我们表达不大一样哈，但是那个原则是一样的，因为约伯是一个完全人，对吧？所以他问的时候不是那么粗鲁啊，这个他问的时候他这个是有敬畏主的心的，他问的时候是蛮文雅的哈。你就发现他这里问了很多很多特别关键的问题，比如像有罪的问题，对不对？我不知道在座你有没有罪的问题哈。那么讲公义，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的问题，苦难的问题，哦，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他在神面前问了很多很多，而且我告诉你啊，那天读的时候，我发现还有进化论的问题，对吗？哎呀，很稀奇。但约伯他讲的进化论的时候，他不是说进化论如何说，不是这样，对不对？我给你们看一下好吗？17章哈，约伯记17章，哎，咱们就挑一下好吗？这个，要不然这些问题我光在这讲，你可能不相信我说的。你看看约伯记，他表达的跟我们意思是一样，原则是一样，但是呢，那一个表达是不一样的。我们看一下哈，我给大家念哈，你要没有圣经在这还有啊，约伯记17章，我们念一下14节，好吧？或者从13节开始念，好吧？我给大家念哈，我若盼望阴间为我的房屋，若下榻在黑暗中，好，这是一节。然后14节说，若对朽坏说你是我的父，对虫子说你是我的母亲姐妹，这样我的指望在哪里呢？我所指望的谁能看见呢？你有没有发现约伯讲话很智慧？约伯问问题的时候他很文，对不对？他不是说猴子片，这个太粗鲁了，是不是？他不是，他说什么？他说，如果我对朽坏说你是我的父亲，哎，请问进化论是不是说对朽坏说是我们的父亲，对不对？对不对？哎，约伯很智慧啊。所以你要真的想说回答，或者你要想在神面前问许多的问题，亲爱的朋友，我劝你读读约伯记。可能你问的问题比你原来想的还多，比你问的还丰富，啊！所以你说约伯他这个人很稀奇的，他是这样一个完全人，神都说他是完全人。很可惜的一件事，他这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问啊问啊，讲啊讲啊，你读的时候他辩论啊，跟他的朋友这会儿讲什么，又讲一遍，一会儿讲一遍，一会儿讲一遍，讲了30几章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么一个完全人他要问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在生命中经历了一件非常非常不寻常的事，就是他这样一个完全人远离罪恶，敬畏神公义，这样的一个人竟然落到一个地步，落到了十分的苦难的当中。所以约伯到神面前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义人要受这么大的苦难？为什么好人要遭灾？为什么那些恶人所遭的灾还比不上这些好人遭的灾？所以你知道吗？他卡在这儿了，他就卡在说，我这么一个好人比在座的许多人都好，他们遭的灾还没我多呢，那到底为什么？那公义的神到底在哪里？我到底犯了什么罪？神都说他完全啊，我告诉你啊，不是自己自诩的哦。所以他搞不明白，如果说是我犯了罪了，如果我真的是这个说谎了，我这个贪心了，我恨了，我这个地了哈，或者说什么我那护照是假的什么，或者我那个电脑里面都是很多什么海盗版之类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神要这样加灾在我身上，我认了。他说我的电脑里一个海盗版都没有啊！我从小到大，我的孩子什么一个谎都没说过， 凭什么我受这么多的苦？凭什么这些整天海盗版的什么什么这个那个，一点事都没有啊？他卡那儿了，他因着卡在这个问题上，所以你知道，你去读约伯记，这个人呢，他好像那一个，好像一个泉源一样，啊，一直问呐，一直问呐，问到了三十几章以后，他问累了，他就不问了。圣经上说，约伯的话终于说完了。好了，那么现在呢，神来回答他，对不对？非常好，你看，你就知道我不会花太多时间，你就这三十七章，咱们就马上就讲完了，对不对？就这几句话就讲完了，对不对？所以后面章了哈，到了38章的时候，你发现非常稀奇，你就读约伯记，整个的转捩点就是38章。这个38章讲完以后，虽然神后面还讲了几章没有错，但是这38章非常重要。这38章当神这样讲话以后，约伯他所有的问题，他卡住的地方都释放了。所以这38章当你读的时候，你就发现非常重要，对不对？那么当神来回答约伯的时候，你发现他怎么回答？他怎么回答？是不是找个人给他讲篇道？有没有？没有，对不对？圣经里非常稀奇啊，他说耶和华在旋风中向约伯显现，是吧？或者说向他说话，是不是？从旋风中向回答约伯。哎，你有没有经过旋风？哎，在座的朋友，你这有人是经历很多的。这太好了，经过旋风。你知道有一次哈，那是神的怜悯。有一次我开车，那个、幸亏我那天那个车开得很大，我那个是这个 F150, 你知道这个在美国是比较大的一个车子。我开着车子我要出门的时候，整个我们那个区就被那个龙卷风给包围了。所以当我拐到一个路口的时候，我就进入到这个龙卷风的中间，从来没经历过的。你要没经历过，你不晓得什么叫做耶和华在旋风中回答约伯。你知道那个经历是什么吗？就是当你进入到那个旋风的中间的时候，什么都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非常的安静，从来没有那样的宁静过。旁边都是飞沙走石，那真的是那个雨那个闪电是每秒钟是差不多15、16个闪电，唰的，看着很可怕，对不对？因为我是开着车，所以我那个车底下冲到那一个旋风的中间，什么声音，非常的安静。所以当耶和华回答人所问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在神面前一问，问了30几章的问题。你想想，这样的人你要回答他，你怎么回答？你回答一个他就忘一个，我告诉你为什么。他问题还没问完呢，他的头脑里面充满了他的问题，他里面充满了他自己的观念。只有等到一个人被带到安静下来的时候，耶和华所回答的话他才能够听得进去。所以这里面说耶和华在旋风中向约伯回答他的问题，对不对？这个很重要。今天许多亲爱的朋友在那个旋风的外面，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耶和华不能讲话的，因为讲任何的回答你的问题，你所听到的还是你的问题，根本听不见耶和华说什么，对不对？是我们亲自的经历。但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等到神把约伯带到那个旋风的中间的时候，在你知道这个中文翻译是从这旋，在这个原文它是就是在那个旋风的里面 in it， 就在那个旋风里面来回答约伯。而且神回答约伯有没有跟他说公义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受苦，你这个人有什么罪，有没有这么回答他？有没有？没有。耶和华怎么回答他？很稀奇啊，耶和华问了约伯差不多100个问题。哇，约伯可能在神面前问了30几章问题，对不对？耶和华这个时候回答约伯的时候呢，是就问了他差不多100个问题。为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你做个老师的话， 或者你做学生，你遇过那些非常优秀的老师，你印象很深，那些对你帮助最大的那些老师，你知道获客的老师头一个他的特点就是他能够让学生问问题，对不对？如果一个老师从头讲到尾，这样的老师是根本就是不大会教课的，对不对？真正会教课的老师总是要让学生问问题，对不对？但如果光让学生会问问题，这个对学生的帮助还是非常有限的。最好的老师是让学生学习回答老师问的问题，这一个学生，这一班的学生在这个老师面前的进步是最快的。而且你知道，当一个人能够自己回答自己所问的问题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明白自己所问的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耶和华回答人问题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你知道跟一般的教会问人问题是不大一样的。你问我们问题，我马上就给你回答，对不对？哎呀，我们这个给你讲啊讲啊。但如果你来到神面前哈，可能有两件事情借着这一段哈，可能对你有帮助的。头一个，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是你特别能够听见神回答你的声音，对不对？头一个秘诀。第二个秘诀呢，就是你发现当神对你有问题的时候，你试着去回答的时候，你发现你的问题解答了。等到我们读完这38章，你就知道约伯在神面前问了30多章的问题，就神就讲了这么一小段，他的问题就全都解答了。七七哈，所以我们看一下神问的什么问题好吗？看一下，不知道刚才大家念的时候，你觉得神问的这问题好不好回答？我们都是学物理的，哇，这都是这个准博士哈，这还有学地球的是吧？哇，天体、天物理、化学，哇，我们都是非常那个。这个有背景的，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当你去读的时候，你发现，我想当时对约伯来讲，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说得出来吗？哎，我们稍微看一下哈，我稍微提一下。那当然这么多问题，我不可能全都提，我们稍微提一下下哈，你稍微看一下，你就看见说这些问题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讲不是很难的。比如说大地根基，哎，请问大地有根基吗？哎，这是神的话。大地哪有根基啊？大地是悬在空中的，对不对？哎，请问大地有根基吗？有没有？我告诉你，大地有根基，不过大地的根基是肉眼看不见的。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地哈，它在整个的这个所周围的这些星系当中，它处的那一个位置，它的那个运转非常的稳定，这是天体物理学家告诉我的。你们学了，你们可以告诉我哈，到底对不对哈？他告诉我说，这个不仅受太阳的影响，受许多恒星的影响，那些的引力哈，万有引力，它们互相的作用到一个地步，那个大地的根基比看得见的还要稳固。你知道看不见，你不要以为看不见的它就不存在，它就不稳固。你知道太阳，我们都知道那个太阳是一个核聚变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它散发出很多热量。你知道今天科学家就觉得这个石油啊太可怕了，对不对？你整天打仗嘛，对不对？你看跟中东打来打去，美国人死多少人，是不是？那么这个边的什么，对啊，这些什么伊朗啊，好多事情，对不对？但我告诉你，如果科学家今天能找到核聚变那一个把那个核聚变能够放在一个安全那个保护的里面，其实哈根本不需要石油，一点点的物质就够了，全世界所需要能量都够了。 问题的难处在哪里？难处在说我们找不到这种不能泄露的这种的保护，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做核聚变没有问题的，我们科学家现在非常进步的，但是难处在这里。难处是说不能像太阳一样，它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保护。你这太阳上面也刮飓风，你知道吗？我那次看那个科学杂志，哇，上面那个飓风大到一个地步，比地上的飓风要大几百倍。那个上面那哗，你看的那些物质，当中都旋起来，那照片都全都照出来，是不是？我看到哇，这么厉害！但我告诉你，一滴的物质都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有一个看不见的保护。太阳它为什么可以让一滴这种的这个燃料都不漏出去，你知道吗？它靠着它自身强大的吸引力。看不见的那一个保护比看得见的保护宝贵多了。所以大地是有根基的，大地的根基只是我们人看不见就是了。而且这里说你量没量过地的尺寸，哎，这么讲吧，如果在座你们搞物理的，你们搞天体的，哎，请问如果现在没有地球让你设计一个，请问大地的尺寸是多少？它一面自转一面公转，请问它上面它要离那个太阳的距离不远不近哦，太近了，我告诉你，你用什么冷气机也没用的，再远一点你怎么烧火，你还是冻成冰棍的，我告诉你。那个尺寸哈，那一个所量的那个准绳啊，非常的准啊。我问过天体物理学家，我说这个地球它能不能慢一点，他说是在慢没有错，可以算出来的，对不对？可以算出来这个地球它在慢没有错，他们用公式可以算出它到底怎么慢。但我说那么它这样慢，它一千年能不能差上一秒钟呢？说绝对不可以，一千年绝对不能差上一秒钟。我说这玩意儿这尺寸够准的哈，而且你知道后面还说什么昴星？哎，请问谁知道昴星的？你们有搞天文的，你们知道昴星是什么？你知道吗？昴星啊，是这样，昴星呢，照着科学家这个告诉我们，这个我查的，你马上上网，你可以知道我讲的对错，没问题哈。科学家告诉我们说，这个昴星，圣经里所说这个昴星，乃是啊，我们晚上有时候看的时候看的最亮的那颗星。那么科学家告诉我们，这颗星基本上来讲是所有这个银河系里面离太系最近的一颗恒星，非常近。有多近呢？就是说这个离地球差不多只有四光年，近不近？特近，我告诉你，四光年那多近，四，对不对？但我告诉你什么概念呢？你坐过国内高铁的举手，坐过吧？哎，国内高铁啊，我告诉你，每秒钟一公里 ，OK， 知道吗？对不对？差不多吧，每秒钟一公里，对不对？这是算快了，对不对？每秒国内高铁现在每秒钟一公里，那么这个光速光年哈，这个光年呢，就是说是这个光哈，这个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就这么走，只走四年，就这么近，有概念吗？然后呢，他说你能不能把那个昴星和太阳系把它系住什么呢？你知道？这个整个的太阳系在围绕着这个昴星在转，多少年转一圈呢？科学家我查了，真的对不起，我这个人查的不够准确，有人说2000多年，有人说几千年，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从孔老夫子那个时候如果开始算的话，转到今天可能转一圈了。这就是耶和华所问约伯的问题。我觉得约伯根本不会回答这些问题。不过在座的我们今天是非常科学了，我们今天是非常非常现代了，对不对？不过要让我们去理解这些问题，有的时候也是相当相当让人敬畏，对不对？哦，这个宇宙，你知道这些恒星，我告诉你，什么四光年，这都是就跟家门口一样，我告诉你，对不对？在整个的太阳 就是太阳系我们所在的这个银河系里面，像这种的恒星不知道有多少亿个，对不对？那么这样的银河整个这个小宇宙里面不知道有千万个或者上亿个，对不对？这才小宇宙，那中宇宙大宇宙都不要讲了。所以你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些的问题，他在问约伯的时候，我觉得约伯他不应该懂的，但是非常的稀奇。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约伯听懂了。为什么？虽然神讲的这些奇奇妙妙，这些非常好像超乎他知识之外的这些的问题，但是你知道当神在讲的时候，他有一个核心呢、啊。这些的问题他好像也像旋风一样，是不是？你看这些问题真是太复杂了，但是他有一个核心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出来。你现在找可能有点来不及了。那么你如果你有圣经，我盼望你回去你帮我找，看我找的对不对啊。但我觉着约伯听懂了。约伯知道神在这问这所有这些奇妙题的当中，其实有一个核心，有一个关键的点。那个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第38章的这个第27节，好吧，李良弟兄帮我翻到27节。哎，你知道吗？这里面讲到，哇，这个天体这么大哈，然后神用他大能创造万有，然后这么奇妙，这么严谨，然后大地的根基怎样怎样，然后这个雨水，然后什么冰雹什么什么，哇，这么折腾，够折腾，对不对？但我告诉你，这里面神告诉我，他这么样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用这样的智慧的创造万有，目的是什么？只有一件事哦，就是让那个小小的草，一个小小的生命能够活下去。亲爱的朋友，你想过没有？要让一个星球产生一个生，你知道需要耗费神运用他所有的大能和智慧。约伯听懂了，而且圣经还特别继续告诉约伯说，就算你有本事，你能造出狮子，哎，请问如果狮子是我们造的，问你一个问题，你给他吃什么？吃什么？你以为吃个东西容易吗？啊，没关系，造披萨哈的就吃了，对不对？哎 ，China Star 我们都可以吃的，是不是？但我告诉你，亲爱的朋友，你要知道，你要为一个生命体，如果你从来没有造过这个生命体，你造出一个生命体，你让这个生命体能够吃东西，这件事情是非常奇妙的。拿人来讲，我告诉你，人哈，从这个不拿从口了，这太远了，就是人的这个小肠好了，人的小肠大概起一般的平均成有八米长，有没概念不知道哈？八米长，这八米长是什么意思？就是就像这个管道啊，你要把它折来折去，对不对？折成这么小一块放进去，要不然太大不行啊。那这么大怎么可以？不可以的，是不是？所以你要把它折得很仔细，折得非常的科学，然后这连在一起，然后折出这么一小块，然后放进去，对不对？请问，如果今天你在你们不知道住在哪，你们住的公寓里面，你们那个管道就是下水管道哈，你说那个下水管道一般的来讲，我量过不过三米。你把那个三米长的那个管道把那里折啊折啊折折折成像这么大块放进去哈。然后你每天呢，你往里放馒头、红烧肉，啊，什么西瓜，什么随便你就喜欢吃什么。哎呀，这个排骨什么，我告诉你，我不晓得你能塞多少进去。你知道，我这里不讲生化，我告诉你，我这不讲怎么消化，我也不讲到那个小肠黏膜上面那些奇妙，讲这个小肠里面所有这些细菌的平衡。OK， 我都学过的。这二十几种细菌，它们要彼此之间平衡以后，你才能够顺利的把这些食物消化的，对不对？这都不讲，我就说，只要你能够顺利的把这些每天吃下去的什么馒头啊、披萨呀、什么 hamburger， 然后什么牛奶呀、什么，就从这上面能够把它运出去，我就服你。我告诉你， 你试试看，我们家，你说用我们家常常来客人 ，OK， 我们家常常来客人，以后我也请你到我们家去。我们家来客人，你知道我们那个下水管道，你知道我们多么仔细，你知道吗？就别说什么块状的，我跟你讲，就是水状的都不可以，一点油我们都把它倒出去，你知道吗？每天往里倒的都是清水，每半年堵一次。你要放里面放一次馒头，我真的求你帮我把它打通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听你笑哈，我告诉你，约伯哭了。约伯伏地上说：“我从前分有你，我今天亲眼看你。”为什么？神这里告诉约伯，一个生命何等的价值，生命的价值，那是神运用他所有的智慧和所有的大能。所在那里保存下来，所在那里维持下来的，这才是一棵草啊，这才是一个狮子啊。人在起初神造的时候，那个生命的价值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尊贵呢？约伯他因着自己的一点的难处，就卡在自己生活的一个点上面，对不对？我不晓得今天在座的许多亲爱的朋友，你卡在哪儿？很多人都卡在自己的生活的某一个点，但是神这里告诉约伯，从里面出来。我造人的时候，我赋予生命的尊贵和荣耀的时候，我赋予人生命的价值，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啊。所以约伯当他听这段话语的时候，可能我们没听懂，约伯全听懂了。约伯在神面前说：“谢谢你这样爱我，因为我虽然是这样一个完全人，我也没有说过谎，我也没有海盗版，我也没有去害过人，是我连心思意念的污秽都没有，神说他都没有了，对不对？但是，我从你的旨意里面偏差出去了。”我从神创造人的那个荣耀尊贵的那个价值里面落下去了。今天很多时候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什么叫福音你知道吗？福音没有错，福音是要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福音是要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没有错。但是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福音乃是恢复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起初被造的那个尊贵啊。有些亲爱的朋友什么罪都没犯过，我告诉你，真的是好人，像约伯一样好，跟约伯一样，真的是帮助别人，舍己为人呐、啊！哎呀，真的是这个人，谁都说他是天下的大好人呐、啊。但我告诉你，约伯知道他自己的难处在哪里。约伯在神面前的，在神的话语的光的面前，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圣经里面说的这个罪叫 sin， 什么叫 sin？sin 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偏差出去了，使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暧昧不明了，我们失去了神起初造人的那个荣耀和尊贵。什么是福音？福音乃是神付了他一切的代价，不仅仅是创造时候所付的代价，而且是救赎的代价，为了要把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价值重新恢复那个尊贵和荣耀，让神的旨意重新的在我们这些人上能够行在这个地，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这是福音呐、啊。所以有的时候跟亲爱的朋友讲的时候，我没有罪呀、啊，我没有做过这个，我没有做过，就算做点这些小事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不是？我们忘了，我们卡在我们自己那一点点的生活的狭小的范围里面，我们根本就忘记了这个生命的价值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尊贵啊！这是福音呢、啊。怎么得着福音？得着福音非常简单，刚才我们弟兄讲，得着福音实际上就是从自己卡的地方转向神嘛，就这么简单。约伯就从自己卡的那个地方就向神一祷告，他就得救了。得救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得救就好像这个讲的有个问题哈，他说使地 归在天的权下。你知道，对于这个大地来讲，如果他能够顺服的掌管，他服在天的权下，对这个大地来讲是福气最大的。否则的话，他会失去他的价值。人也一样，圣经上说，你若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什么意思啊？我们今天传的不是说你信个耶稣像信个羊菩萨一样，或者信一个什么宗教一样，然后你参加一个教会，你守一些规矩，然后你跪在那儿祷告祷告，他给你个东西，再祷告祷告，他不给你，你就信心小一点，有天有祷告给你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弟兄姊妹，这根本天的朋友，这根本不是福音呐。没有错，我们在福音里面，我们也经历到神听我们祷告，没有错。但是福音的内涵不是这个，我们不是传我们自己，我们不是传我们祷告神听我们答应，或者是我们只是我们的罪得赦免，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错，但这不是福音。我们乃是传耶稣基督是主，神是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我们每一个人付了最重价的代价，把我们这些罪恶落在污秽败坏的神的里面，恢复到神起初造人的那个荣耀和尊贵那个生命的价值里面。我觉得太荣耀了。我觉得当我读约伯记的时候，我完全能够好像进入一点点，可能又得一点点进入一点点约伯的感觉。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今天亲眼见你，我在炉灰和尘埃中懊悔自己。为什么？因为他把自己的生命变成了炉灰，变成了尘埃。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你知道在神的整个的创造里面是何等的尊贵呢？可是今天这个时代让人的生命变成了尘埃，变成了灰尘，好像一钱不值一样，好像就只是顾到眼前的利益。亲爱的，我觉得神的话实在是脚前的灯，路上啊，太宝贵了。我想我们今天晚上是开个头，我们没有办法很仔细的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这伟大的救恩一样一样的解释给大家听。以后我们每个星期五，我们在这里都有福音组，我们都有福音聚会，我们有弟兄或姊妹帮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样付了这样一个重大的代价，把我们这些在灰尘在炉灰里的人怎样把我们抬举起来，与王子同坐，和神的永远的旨意重新的连接在一起。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福音呐，太荣耀了。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可能讲的已经太多了哈，我们已经九点过了，过了一点点哈。那么我们真的盼望，如果亲爱的朋友你有心愿啊，你真的觉着需要的不仅仅是脚前的灯，你更觉着你生命中需要的上的光，你觉着你生命中要的是让神能够恢复他起初创造你的那一个荣耀和尊贵的话，我真的盼望你，盼望跟祈求你以后能够和我们常常在一起，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同来追求，一同来认识这一位荣耀的神。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圣经上说是眼睛没有见过的，耳朵没有听过的，连人心都没有想过的，但如今却借着圣灵向我们启示出来，乃是预定我们得荣耀的。这是神荣耀的福音。好，这个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得着的。下面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好吗？给我们大家一起低头，我们有个祷告。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感谢你把我们从灰尘中提拔起来，把我们从粪堆中抬举起来，竟然让我们可以与王子同坐。我算的什么？但是你竟为我们付上了一切的代价，好让我们重新被带回到你起初创造人的那个荣耀的旨意的里面。我们真的求主，当我们在座的许多的亲爱的朋友 甚至弟兄姊妹还在像约伯一样一直在问问题的时候，让我们有机会像你的仆人约伯一样，能够在旋风中听见你回答的声音，能够看见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愿你的圣灵在这里来开启我们，也吸引我们众人的心，好让我们在这至圣的真道上，让我们又长进又喜乐，让我们都被带回到你起初创造我们的那个尊贵和荣耀的里面。愿主你这样来祝福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都能够早保得你的慈爱，让我们一生一世可以欢呼喜乐。晚上我们是在感谢你，我们这段宝贵的交通的时间，愿你保守每一个人散去的脚踪，愿我们在生活里面因着向你祷告，因着向你像你的仆人约伯一样这样来寻求的时候，你就向我们开启，你也向我们来显现，让我们认识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把我们的身心灵都来转向你，你来怜悯我们，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